来共读你的话语，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也主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写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都能够认定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读经班的时间也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看顾和保守。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是读哪几节哪几章还记得吗？是四十几啊，四十五到五十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是说可以把那个耶利米书把它全部读完，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看那个耶利米哀书。另外耶利米哀歌也没有多少章，但是我们想把就是把耶利米哀歌念完以后，我们再进到下面的以西结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四十五章到第五十二章，这几章呢讲的关于是列邦及对圣殿的一个预言。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十五章。四十五章很短，四十五章很短，一共只有五节。那时间呢，他告诉我们呢，在第四十五章的第一节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是那位书记，对不对？把那个耶利米的口里所讲的话记录下来。然后他说，那个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你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恩开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息。那是巴路有这个 complaint 啊，觉得这个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痛苦，他这个精神上、肉体上都有这个感觉，然后呢，他不得安息。但是呢，那个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他，就是告诉那个巴路，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撤回；我所栽种的、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是如此。”神所要做的，他一定怎么样要这样做到，并不因为每一个某一个人的 complaint 或者某一个人的那个感觉上的不同啊，但是神的话呢是坚定不移的。然后呢，他就接下来就是说，神就那个安慰那个巴路，他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要自己去想这样做你要想做的事情，因为神有他的定义在那里面，神有他的总的计划。那么神的计划是什么呢？他说，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带你无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神已经定义什么，以色列将要遭到毁灭。但是这个遭到的毁灭是因为什么？以色列民众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语。那么在这里面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生命为猎物。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啊，如果你看中英文的话，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怎么说？ I let you escape with your life， 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灾难会临到，但是呢，神对他所要保守的人，他一定开一条什么，开一条路。所以他说，你必以自己的生命为猎物。这个就是第四十五章关于那个给神给巴路的信息。那么到了第四十六章以后呢，就是一连串的那个神的预言，关于以色列周围国家的一些的预言。第一个讲到了就是对什么埃及的预言，是讲到了对埃及的审判。那么讲到了埃及的审判，那埃及当时也是一个大国，是在南部一个大国，那巴比伦是在北部的一个大国，两个国家呢就互相的就在争夺当时的霸权。但是呢，那个他们呢在争夺霸权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国跟那个埃及呢，在加基米斯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场战斗，就是一次很有决定性的战斗。 结果呢，这个埃及呢是失败了，而在这里呢，耶利米也预言了埃及的失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加基米斯在哪个地方呢？我插了一个地图，大家看得出吗？看不出啊，太小了。看首先，你们看一下巴比伦国是在哪里？这个颜色看得出吗？
看得出，中间吧。
浅绿色的是吧？这个浅蓝色的这一块地方，整个这一块地方都是这个巴比伦，一直到什么埃及那块地方。那它的加基米是在哪里呢？加基米是在这块地方，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是叙利亚。这个是叙利亚，这边是伊拉克，这里是黎巴嫩，这里就是那个以色列，但是他们战斗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在这里，埃及在这里，大马士，也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当时这个巴比伦国，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帝国。那么埃及呢，就在跟这个巴比伦争斗的时候呢，在加基米斯失败。在这既然看到了这个地图，我稍微再附带讲一下，这里有一个什么马代帝国，这里是什么
波斯，
就是后来的什么马代波斯国把那个谁吃掉，把那个巴比伦打败。好，所以在加基米斯这一战呢，这个决定性的一战呢，就那个埃及呢就失败了。然后呢，在这个第四十六章里面呢，在第十三节、第三十六节呢，预言，耶利米的预言呢，神呢将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刑罚这个埃及。我们来看一下。好，第四十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发应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这是加基米斯这个战斗是在那个约西亚王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打败。因为这个篇幅很长，所以我只能跳过来跳过去，给大家选几节经节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跳到了第四十六章的第十节，那日主冠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冠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方有献祭的事。这个北方就是这个就是巴比伦国。第十一节说，埃及的民呢，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粮药，总是不能治好。换句话说，埃及你可以有各种各样君王，有各种各样的打算计划，但是你怎么样，终究要失败，因为神的已经有这个计划在那里面。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基列？以什么意思叫到基列去取乳香？刚才那个地图稍微看，这基列，如果你有一个 visualize 的话，那个以色列在这里一直上去，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基列就在加利利海的东南部。这待会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鱼米之乡，出产，特别是出产这个乳香可以什么医治那个伤，医治伤口。所以呢，在这里他是说，你可以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服用良药，你可以各种各样的计划，但是你终究要怎么样？终究要失败。然后第十三节，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轮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他说：“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朵，报告在那国。”他领我说要再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周，视为施行出面的事。十五节说，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了？他们占领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埃及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巴比伦吗？ 不是，是因为神驱使他们，驱逐他们，因为巴比伦是神的器。第十七节，他们在那里喊叫，埃及王法老不过是声音。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耶和华祭司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试探，必向他后在众人之中，像加密大和尼亚。”第十九节，在埃及的民呢，要预备鲁西斯所用的物件，因为那火必成为荒场，并且烧给无人居住。在这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已经预言当时所将来要发生在埃及一切的事情，埃及必失败，那火也是一个城市。埃及的一个城市必成为荒场，被烧毁，无人居住。接下去二十四节，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这个北方人是谁？就是巴比伦国。然后二十五节，关键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亚门就是指这个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及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他所依靠的人。然后二十六节说：“我要将他们交给寻索其命之人吧，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及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埃及会被灭掉，会被打败失败，但是怎么样，以后还会怎么样，埃及还必会有人居住。因为看的时候你少去想象，如果你 pay attention 的话，对有些个周围的国家他说是怎么样，没有了，有些个是他还会把它带回来啊，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但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很清楚当时神的所说的预言全部怎么样，全部实现。到了二十七、二十八节的时候呢，神讲到了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惩罚、审判，也谈到了对他周围国家的审判和惩罚。但同时，神也彰显他自己的公义和恩慈，在第二十七和二十八节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恐。”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在这个困境之中，神散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对以色列人说：不用害怕，你是我的子民，我会拯救你。神的慈爱在这里面充分的显现出来。你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的被虐杀。第二十八节，他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我与你什么同在，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我要将你所赶到那些国，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秘诀禁忌，却怎么样不将你秘诀禁忌，倒要从犯的整治你，万不能不成。”在这个里面说，后面一小段他说以你为无罪，对不对？以你为，那么在这个里面再一次显现，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同时神也是什么慈爱的。对于我们，他有无限的慈爱，永远的爱我们，但是同时也绝不以无罪有罪为无罪，绝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惩罚还是有，但是谁一定会拯救我们。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这个时候现在的基督徒的一个警告。你要知道在这个里面，以色列人多次被虐神，一次两次三次数得尽吗？数不尽。一而再再而三，神还是非常的有耐心的呼召他们回来吧，回来吧。但同样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或者有时候会背逆神，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还是非常的有耐心的，非常的慈爱的爱我们。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屡教不改，
神的惩罚会怎么
会临到你身上。牢牢地记住这句话，你不要以为神的慈爱是无限的，神的慈爱的确是无限的，但是他绝不以无罪有罪为无罪，要小心这一点，要小心这一点。好，接下去第四十七章讲的是关于非利士人的事情，那是预言到了非利士的审判，讲到了非利士将要受到巴比伦入侵而灭亡。那么非利士人是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一下非利士在哪里，这里是以色列，这里是以色列，非利士在这个地方，非利士，这里是非利士的几个城市。然后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这个城市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还是一个火药桶。哦，刚才不是讲到基列吗？是不是？刚才不是讲到基列吗？基列就在这个地方。啊，基列，看到没有？基列，啊，在这个地方。
好。
啊，非利士，我们来看一下非利士的关于非利士的预言，第四十七章的第一节说，法老攻击加萨之前，这个加萨是什么地方？就是非利士的一个城市。有耶和华对非利士人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战役的河，这是指谁？
巴比伦。
巴比伦，要战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市和其他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百姓必的哀嚎。这里就讲到了非利士将要受到攻击。第四节说，因为日子到，要毁灭一切以非利士人，剪出帮助推罗西顿剪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成域的人。这里讲到的推罗西顿是什么？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再往北好一点点。然后第七节，第七节说，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前人指示了，这个战争不会免掉，他这个非利士必定归于无有。接下去第四十八。第四十八章是讲到了关于摩亚的预言。那么摩亚是哪一个民族呢？或者是他们是什么？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的后代。他们呢跟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是有一个亲属的血缘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摩亚是在哪个地方呢？摩亚是哪一个地方呢？找到了没有？摩亚在哪里？
右下角，
在右下角，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摩亚，啊，现在就是山，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现在的约旦那个地方，啊，约旦那个地方。啊，基列，刚才我们所讲的基列在这个地方，啊，亚门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摩亚，关于摩亚第四十八章一节说：论摩亚，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波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尼波是什么地方？这里所讲的尼波、基列亭那些米斯加都是什么？摩亚的一个摩亚的城市。然后第二节说，摩亚不再被喷在，有人在西施本设计陷他谋害他，来吧，我们把他剪除，不再成果。记住，他说什么？不再成果，不再成果。第四节，摩亚毁灭了。第七节，你因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啊，这里讲到了为什么？
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莫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就是巴比伦，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至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九节说，要将翅膀给摩亚，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讲到了这个摩亚的下场，跳过去第十五节又再一次讲到什么？摩亚变成荒场。第跳过去看到第二十节，摩亚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号呼喊，要在雅论旁报告说，摩亚变成荒场。在这里一而再讲，第二再再而三讲到了摩亚要变成什么荒场。那么第二十九节呢，就讲到了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刚才已经讲到过了，对不对？它的原因。那么现在再一次二十九节再讲到了一次，说我们听见摩亚人骄傲，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自大、居心自大，在神的面前自高自大。好，这就他们咎由自取了。然后跳过去第三十八节，在摩亚的各个城市和街道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亚，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物。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四十二节，他怎么说？摩亚怎么？他说预言到摩亚怎么说？摩亚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在神的面前自以为是，夸大他自己的财富，夸大自己的智慧能力，结果呢受到毁灭，不再成国。跳过去第四十七节，第四十七节耶和华怎么说呢？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亚人归回。在这里面神对摩亚人全有这个慈爱，还是将来还会什么带他们回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记得不记得有位摩亚女子，对，她还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啊。好，接下来我们跳过去看第四十九章。第四十九章就讲到了对亚门人的这个预言。好，来看一下亚门。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对不对？亚门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沿海或者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实际上也就差不多这里现在的那个约旦的那个地方。好，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裔吗？马勒卡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在其中住在其中的城邑呢？大家知道不知道马勒卡是什么？马勒卡是什么？有没有去查一下？
亚门的假
神。对，又叫做什么？米勒宫，又叫做摩罗。啊，所以大家如果在看那个。旧约的时候，很多的地方你都需要前前后后去看，你不能说看过就算了。但是你如果看过就算了，你对很多细节你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讲这个，为什么他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你知道背景以后，你对这个整段话的前因后果都比较能够理解。然后他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声音，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就是亚门的首都，亚门的首都现在的约旦的首都是什么？哈曼，对不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他说拉巴要成为荒地，属他的乡村要被烧毁，先前得以色列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地的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跳过去，关于亚门人，神在第六节又怎么说呢？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的吗归回，神还是要归回的，还是要使一个摩亚人归回，还有一个谁归回？一个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下来就谈到了以东，那么以东在哪里呢？大家知道不知道？
以东，如果看这张地图的话，以东大家看到对不对？以东在这里，啊，摩亚在这个上面，对不对？以色列在这里，啊，以色列在这里，那就是在以色列跟摩亚就是下面那块地方，是以东。
关于以东的审判，第四十九章的第七节说，论到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提曼是他们的一个城市，明哲人不再有谋略了，他们的智慧注定归无有吗？他们自以为是，他们很以为他们自己有智慧和能力。但第十三节我跳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的章节我没有办法念。十三节，耶和华说，我指着我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人人惊骇羞辱作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成永远的荒地。波斯拉就是他们的一个城市，神预言到他们这个国家将会受到侵略，他们的一切的城市必会变为永远的荒场。然后第十八节说，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这个以东要成为什么？像所多玛、俄摩拉和附近城市倾覆一样，他们就要整个国家都倾覆。没有，跳过去。第六个预言讲到的是大马色的预言，为大马色，神用了几句话，通过那个耶利米告诉他们。他说，问到大马士，第二十七节说，我必在大马这城中使火着起，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是什么？便哈达是什么？
国王。
对，亚兰王的称呼，亚兰王的称呼。那这个大马士，大家知道亚兰这个国家对不对？亚兰这个国家以前是非常的这个强盛，后来就面面渐渐的就衰弱下去，到时候他们也要被灭亡，他们这个大马色这个城市呢，也要在城中的起火被这个巴比伦国侵略，然后呢他们的皇宫也会被烧。看到了大马色下面所面临的遭遇。接下来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讲的是关于基达与夏所的信息。那么这个基达实际上就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基达是讲到了是指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他的是这个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儿子。那我来看一下，刚才看过了大马色人，看看下说这个基达这个地方，巴山，大家都知道这个诗歌里面常常谈到巴山，对不对？这个下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加利利海的北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下说。那么，论到巴比伦王尼布加索。加尼山所攻打的基达和夏所的诸国，那里都有好几个小的国家。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加勒底是谁？就是巴比伦。OK。 然后第
第三十节，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啊，要逃奔远方，住在生命处，因为巴比伦王伊布加利沙设计谋害你，起义攻击你们。”然后跳过去第三十三节，下所必成为野狗的租处，永远的荒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下所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被消失了。好，第三十四节以下呢，就是谈到了关于以兰。我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以兰那个国家？没有，是吗？没有看到以兰。好，我们来回过去看一下以兰。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巴比伦国家。看到以兰没有？实际上，以兰就在波斯的旁边，对应的国啊，这个是以兰。实际上，他们现在就是在波斯那个地方。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
乌尔，
看见没有？乌尔就是在这个地方。关于这个以兰的审判，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四节，这是四十九章第三十四节。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到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第三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责待以兰人的功，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我要使第三十六节，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飘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第三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求起命的人的面前惊慌，我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愤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他们灭尽。以兰这个国家灭尽。但是到第三十九节，在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摩亚人会被归回，对不对？那个亚门人会被归回，然后呢，在这里以兰人也会讲到他们以后的归回。接下来第五十一章呢，讲的是关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个这个几章呢，就是篇幅很长，篇幅很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两章里面呢，虽然一直在讲到了这个巴比伦国的预言，讲到了巴比伦国的灭亡，但是呢，很多的地方呢，特别提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复兴，很多地方提到了以色列的复兴，讲到了神对巴比伦惩罚，同时也讲到了对以色列这个复兴。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十章的第四到第八节，五十章的第四到第十八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过，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耶西安，又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这里讲到的百姓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差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进往了安息之处。讲到了以色列人违背神、背逆神、离弃神。 第七节，凡遇到他们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因为他们得罪了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然后呢，他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就像公羊面前，像羊群面前所走的公山羊。”然后呢，再跳过去，如果你再跳过去看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节的话，再一次讲到了以色列是被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被他们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但是耶和华怎么说？第十九节说：“我必领以色列回他的巢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里得以饱足。”以色列民众得到神的恩赐，神终究还会把他们带回来，恢复他们。第二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我必赦免。”神的恩典临到以色列人，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但同时，神在这里面，我讲了几段关于以色列的复兴的事情。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第五十章里面论到巴比伦，神是如何预言关于巴比伦的事情呢？如果我们看第五十章的第十五节，回到这个第十五十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就这么说：“因为我必从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来攻击巴比伦。”第十节：“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必心满意足。”讲到巴比伦将来的灭亡。然后呢，第十三节：“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就全人的荒凉。凡经过巴比伦都要受惊骇，因为他所遭受的灾殃嗤笑。”然后第十五节说：“你们要在他周围造海，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撤回，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你要怎样待他。”记得不记得巴比伦是神的什么？神是通过巴比伦去审判和责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背逆。但是巴比伦怎么样？无所不用其极，啊，用非常残忍的手法对待以色列人，烧毁了神的圣殿。这是超出了神所预先原先叫他们去做的。他们如此的做，是因为他们如此的对待这个以色列人。他既然这样严厉的、残酷的对待以色列人，神在这里说什么？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好，我们跳过去看第二十九节，再一次提到了巴比伦。神说：“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视为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好，这就是将以后巴比伦所要遭到毁灭的一个预言。然后跳过去去看第五十章的第三十九节：“所以旷野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讲到了巴比伦的毁灭。四十节：“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讲到了跟以东一样的情况，对不对？看了第四十一节，有一名从北方来，并大过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绝，这是讲到了将来的波斯国，马代波斯。
第十五第五十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是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利加米的人。利加米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啊，就是巴比伦。然后讲到了第六节，你们要从巴比伦总团奔逃，讲的是以色列人。第五节讲的是以色列将来会有以色列统统。第五节看，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着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这里讲到了以色列人违背神、背逆神，他们有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受到惩罚，但是没有被神丢弃，神还是会把他们召回了，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这是对以色列将来复兴的预言。但是到了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中奔逃，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之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那么你看，这个是第七节说什么？巴比伦素来是什么？耶和华手中的金杯啊，金杯，它是神手中的金杯，是神手中的金杯，是天下沉醉，是神的一个工具器皿，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但是接下来第八节说，巴比伦虽然侵服，忽然轻浮毁坏，要为他哀号，为止住他的疼痛安乳下，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回到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什么上天，达到苍穹。然后第十节说，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再一次讲到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复仇。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作为。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这里面讲到了马代，对不对？很清楚的讲到了马代将来要怎么将巴比伦毁灭，也就是后来的波斯帝国。然后跳过去的话，第十三节说，住在中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就是讲谁啊？巴比伦。住在中水之上多有财宝，你的结局到了，你的贪婪度量量满了。换句话说，巴比伦的罪恶已经什么恶贯满盈，到时候了。然后在第十五、十六、十七节再一次讲到了这个耶和华如何的让以色列的复兴。第十九节说，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什么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以色列是神的名，神终究要拯救他们。
雅各的份是什么意思？
雅各的份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然后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这里讲到的是雅各，这里讲的雅各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因他是造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子民。好，我们跳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很多。然后呢，就一直跳过去到，一直到第五十一章的第五十六节。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勇士被抓住，他们的弓箭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 必定施行报应。这里讲到了巴比伦的结局，神的公义的彰显。第五十七节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觉。讲到了巴比伦，再次讲到了巴比伦的毁灭。第五十九到五十八节，耶和华万军天地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接下来到了第六十二节，第62节就说，耶和华与人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的荒凉。讲到了巴比伦最终的结局。讲到了这里，63节64节，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这个树上，扔在巴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降下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巴比伦国永远的什么沉沦，不再兴起。耶利米的话就到此为止。这里就是讲到了耶利米书，实际上到这里什么已经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呢，第52章呢，讲的就是关于一些历史的补述，就是讲到又是讲到了西底家登基的时候的情况，也讲到了这个西底家王背叛了巴比伦王，然后呢，这个尼布加尼撒带领这个巴比伦国的兵呢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把它打下来，如何的这个历史的事情呢，就重新重复了一遍，我们就不再看这一部分了。但是这提到就是说，第十七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呢对他们公布了耶路撒冷进入了神的圣殿，把神的圣殿里面的什么铜柱啊、铜盆啊、铜海啊全部什么全部掳走啊。然后呢，讲到了第31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犹大王约雅敬被俘虏以后呢，被抓进去俘虏，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后来呢，这个巴比伦王还是什么恩待他啊，让他呢能够在神的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呢，你可以这个有一个好的待遇。好，在到这里为止，我们就讲完了第45到52章，整本的耶利米书就讲完了。那这里面要稍跟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关于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了一些个金句。这些都是牧师写下来的，我跟大家稍微要过over 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了神的什么恩赐跟严厉。那么牧师在这里面引用了罗马书的11章22节，他说：“可见神，这个是保罗讲的，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个 message 是说，神是恩赐的，也是严厉的。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我们不断的违背神，神的耐心是有一个程度的啊，耐心是有个程度。那么，神对我们的火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对不对？不是赐灾祸的意念。这个灾祸是我们自己取来的，但神的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以色列人代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神当时如何对待以色列人，就像他对待我们这个现在的基督徒一样，同样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神是永远不变的。那个什么是原则呢？就是你如果听从神的话，你就得福；你违背神的话，你就遭灾祸。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神赐给以色列人迦南美地，并应许他们，只要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永远得福。虽然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长久地住在他的恩赐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背逆神的话，我们也会得到
严厉的审判，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我们也讲到了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原则是听话的人蒙福，不听话的人造祸。但是在这里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的意志，让我们每一个人决定我们自己要走哪一条道路，听不听神的话全在于我们自己的决定里面，是我们自由的意志。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把一个生命的道路和毁灭的道路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由选择。就像当时这个神通过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你投降你就可以没问题，你不投降你就毁灭。神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投降，叫他们投降，他们就可以得到生存。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违背神，明明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生命的道路，他们不选择。但是同样现在这个情况也在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听神的话。神将生命的道路和死亡的道路摆在我们中间，蒙福的道路和遭祸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意志，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选择，就是选择生命之路。这个生命之路就是听从神的话，照神的旨意去做。好，这里有耶利米书的金句十句，一共有十五句，我选了十句。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无意的神。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讲到了这个选择的问题，神是一个生命的源泉，但是以色列人选择不要去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在我们的面前也有摆着一个有两条道路我可以走。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选择是爱这个世界爱国爱主，还是爱这个爱主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怎么说呢nearsighted choice， 认为贪图一时的世上的那个荣华富贵，但是抛弃了神。OK，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积聚财宝什么在天上，而不是积聚在地财宝在地上。我们千万不要把真神换成假神，把假神当成真神来拜。第二，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叫不要说这个是。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在七章四节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因为他们说这个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殿耶和华在那里，我们就去敬拜神那就可以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天只是到教会来做一个礼拜，离开以后就是我心我素的话，你只是一个形式上，并没有真正的是敬拜神。所以我们要敬拜神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要流于形式，必须要有真心的悔改，有真心的崇拜。经句的第三呢，是我们还未得救，在八章二十节讲到，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什么意思？夏令和麦秋是收割的季节，这个季节一过，收割的季节也就没有了。这个收割庄稼是代表一个人信主得救，而每一个人信主都有一个适当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得救的时间，不要多错过了这个得救的时间。在这里面就叫告诉我们要抓紧时机，赶快在神的面前悔改得救。好，悔改得救，不要等。人总是有一种这个，就像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信主以后差不多两年到三年才正正式式的去 那个尽心尽力，这个就是 procrastinating， 就是拖啊拖啊拖 啊， 啊，不要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受尽贵族。有的人拖到很晚很晚啊。然后呢，我们要靠着神夸口，靠着神夸口，不要夸自己。那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说周围的邻国他们有受到惩罚，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夸自己的智慧能力财务。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个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才是为主做见证，荣耀神，行慈爱公义，这才是神所喜欢的，这才是因为认识神赞美神而靠着神夸口，而不是夸自己。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十七章的七八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然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花绿，而且呢结果不止。神是我们的什么生命的源泉，神是我们的生命的源泉，依靠神我们就有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世界，我们这一个基督徒这一生就没有白活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一点我们想大家都没有意见吧。人们的人心的确诡诈，表面给人看起来和和气气，但是心里有各种各样的诡诈的想法，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诡诈，这里讲到的就是坏到极处，就是无药可救，无药可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因为我们的心坏了，我们的人是坏的。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罪，没办法除掉。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我们这里也讲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小心，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念。你遭到任何灾祸，你不要认为这个是神所降给你的灾祸，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自己扪心看一下，你要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所赐的是给我们的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然后呢，就是说专心寻求神的就必寻见。这里讲到了专心，就是诚心，要有一个非常专一的心，不是说就是看看有些慕道友来了一下，看看哦，好像没有什么样，觉得没有什么称职的心就走掉了，或者就没有了。必须寻找神，必须要什么？有一个诚恳的心，有一个诚恳的心，寻求神。神以永远的爱我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什么？还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事。赎罪祭，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说又大又难的事情，在这个三十三章三节里说，你求告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在这里面讲到的又大又难的事情，不是说很困难或者是难以想象的，这里讲的是神的恩典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救恩是神是被掳的人归回复兴以色列人，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这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好，我们结束那个今天的那个读经班，时间正好是12点。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结束今天的 路径白。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和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持之以恒的每一天的来亲近你，然后把这个耶利米书的52章的全部的读完。主，我们通过那个耶利米书，我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主你是一位严厉而恩慈的神，你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凡是求告你的，凡是依靠你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也知道，虽然你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慈爱，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基督徒，走你所赐给我们蒙福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